神祝福大家，感谢神。这个紧急事态宣言之下，大家还是凭着信心来到了教会，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除了神的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给在当下的混乱的时局之下的人们提供真正生命的答案，唯有神的教会。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是带着这样一个确信。紧急事态宣言已发布了第三次，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好像一次不如一次了，这次的效果不太好。发布了以后，这个感染者还在持续的在增长。各个国家政要元首都是为此 伤透了脑筋。我们看到有的这个他们，我相信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在为这个对策来绞尽脑汁来想办法，但是发现还是很多的百姓还是不买账，常常的攻击和这个。攻击这些政府的这些人员，说他们这个做事不力啊，没有效率，或者他们没有聪明智慧。我们要为他们常常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些领导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效果的时候，他们也有的时候也会着急，也会甚至也会恼怒起来。那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消息说，在这个在爱知县。某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个集团的感染，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们的是，我们如今仍然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之下，是凭着他的恩典保守到了我们今天，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他有足够的确信说我只要戴好口罩，我只要消毒以后就可以做到100%的防疫，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给我们100%的保证，只有神是100%的，只有神的恩典遮盖了我们，我们今天才可以得享这个平安，在这里聚会。那我们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发现那个教会带来了几十个，大概二十，我忘记多少，应该二十多人的感染。然后呢，当时爱知县的这个知事呢，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较反常的，点名提到了说有一个教会啊发生了集团的感染，他非常的愤怒，可以从他的发言看到非常的愤怒。他说，为什么在大家都在竭力的配合政府的这个紧急事态宣言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你们还要？这样的不知收敛的大声的在教会里还唱赞美歌。我说是那个教会他们做的防疫的措施其实不比其他的教会差，某种意义上可能比我们教会做的还要更加的周到，然而我们看到这个感染还是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去哪里，哪怕是你去外面超市买东西，你去商场买东西，你去邮局去寄信，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面临这个病毒的感染的危险。神的教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100%的说只要你来到教会，神的宝血遮盖你，100%你不会感染，我们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保证。然而我们确信的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都在我们神的手中，这是我们所确信的。他更100%确信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心里的平安，可以确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到这个知识非常一反常态的，他抨击了这个教会，他说道，我要跟这个发生这个感染的那个教会所处的那个市的市长去商谈，我要商谈，我要禁止这个教会再去使用他们的地方。当被记者问到说，照着我们国家的法律，你有这个权利吗？被这样问到的时候，他说，他又改口，他说，没错，照着法律来说，我没有这样的权限说取缔他的使用权，但是从很大的程度上来，我可以去干涉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你会看到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情。我再次的往深处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发现如果照着这个世界的伦理观，照着这个世界人的标准的话，这个知识他的怒气也好，他的这番发言也好，其实是有一些一定的理由的，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不能被理解，或者甚至是说他这样说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神的教会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是在这里静默。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我们不欢呼，神叫石头也要站起来欢呼，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是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管如何，我们敬拜的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敬拜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深信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敬拜我们的主更加的重要。 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世界和神的教会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很多的国家，甚至那些基督教传统的基督教的国家，面临的是教会被取缔，已经在发生。牧师在聚会的时候被抓起来，你很难想，你以为这是在也许是一些无神论的国家，或者是发生在一些回教的国家，错了，这发生在基督教的国家。牧师在聚会的时候，他有警察闯到他的教会来，把他铐上手铐，把他带走，关到监牢里头。现在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因为世界在看说教会的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点检，还要继续的聚会，为什么不可以关起来，为什么不像那些帕金口，为什么不像那些娱乐设施，那些商场可以关起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够关起来神的教会，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关起来，然而只有神的教会不可以关起来，因为只有神的教会把人们生命的答案带给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是世界的光，耶稣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光关起来的话，世界上的人就要永远失去盼望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面临的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面临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叫我们看到更加要警醒祷告，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聚会。所以那些在这个时候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我 奉主的名，我们凭主的怜悯和慈悲，劝大家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所有的这位主神，他掌权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深信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我们不仅要聚会，而且我们要把一个真正的生命活出来，带给身边的人以盼望。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是关于这个逾越节的一章。我来读给大家，出埃及记的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穿上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都 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 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物夺去了。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将我们引到了您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我们和众弟兄姐妹同心的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在您的家中，来高举您的圣名，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在这样一个危险和混乱的时局当中，主啊，我求你亲自今天对我们来说话，叫任何一个沉睡的灵魂都能够惊醒起来，叫所有的听到你话语的人，所有的心都被摸着。主啊，让愿您的道，主啊，能够进入到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求你来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这道，如同那种子落入好土当中，要结实30、60、100倍。愿今天的话语，主啊，来造就所有的众圣徒。愿主与我们同在，愿圣灵掌管和带领我们今天话语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刚我们读到的是在出埃及的12章，讲到的是在这个埃及神要降下第十灾中的末灾以前，神向以色列人嘱咐的一些事情，要做的一些事情。神在创世纪里面记录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过程，特别是在15章，主吩咐这个亚伯拉罕呢预备了几只动物，亚伯拉罕呢从中间劈开，然后呢他们从中间走过去，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这个契约在这个圣经的话语当中呢，有这个切割劈开的意思，一劈为二，是一个绝对不能够更改要去信守的一个约定，是一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牲畜中间被劈开，然后从中间走过去。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提到了说他会将迦南地，也就是他脚掌所踏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然而在这个以前，他的后裔要进入这个埃及，要进入外邦人的当中，在那里去服侍那些人，而且要为奴400年，等到时候满了以后，他的百姓才能够出来去领受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当时候到了的时候，神兴起了摩西，让他在这个法老面前行了这个神所让他去行的神迹以后呢，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我们看到前九灾过去以后呢，法老的心仍旧刚硬，第十灾是这个灭头生啊，无论是人或是牲畜，灭他的头生的这个灾难呢，已经近在眼前。这个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做好准备来避过这个灾难，从而昂首的来离开埃及。在这个刚刚我们读到这个12章的当中， 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注意到，神说了一句话，神提到了说他在第十二节说到，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埃及有非常多的神，他们当作偶像，当作神来拜。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真神，而埃及人却拜了各种各样的假神。神兴起摩西来行了，带来这十个灾，分别是针对当时那特定的埃及的偶像或者那个假神，无论是让河的水变成血，就是针对那个河神。然后呢，甚至到最后这个击杀长子呢，他们也有一个神，所谓的是掌管这个生育的这么一个神。神也借着击杀这个长子败坏，而且还有最后我们知道法老也自以为神，法老自以为是。最后呢，当他们追击以色列的时候呢，神让以色列人平安地渡过了红海之后呢，就让这个红海又合上，把追击他们的这个埃及的士兵还有法老吞没在了这个红海当中，将所有埃及人自以为是的高举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败坏，全部都摧毁。神在这个当中除了拯救他的百姓以外呢，要让全世界的人，当时所有的人来看到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神可以与耶稣和耶和华真神相比，只有一个真神。当摩西去奉命去埃及的时候，摩西非常的胆怯，摩西不自信，他跟神说，我拙口笨舌，我凭什么去了人家能信我？神说呢，给了他几个行神迹的权柄，其中一个是把这个杖扔在地上，这个杖就会变作一条蛇，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神说这是一个神迹，人们看了就会相信。当摩西这样的奉命去到这个来到埃及人的面前的时候，说让我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这里，我们要 去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当然法老不允许。当摩西行出这个神迹的时候，埃及也有一些术士行法术的人，他们照样把他们手中的杖也扔出来，这个杖也同样的变作了蛇。所以我们看到黑暗的势力，他这个灵界的势力，他也有一定的能力。然而当他们的杖变作蛇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杖呢变作的蛇却被摩西的杖给吞掉了。这是非常生动的刻画出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大过我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的更大。阿们。所以当摩西奉命去的时候，神给了他足够的权柄让他行这个神迹。然而这个世界，我们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帝国，不可一世。法老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领呢，几乎是自诩为神的，极为狂傲的一个人。这个国家是一个极为狂傲的一个，是辖制和奴役神的百姓的这样一个国家。然而信实的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要带领他的百姓出这个埃及，用他大能的手来将他的百姓拯救出去。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人，然而有人会问了，说当时埃及人都在拜这个神，拜偶像，可是现今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偶像呢？其实弟兄姐妹，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以前我讲到，我提过有一个牧师提到啊，他说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神呢摧毁掉了很多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呢是无形的偶像，其中呢有三大神也好，叫三大偶像，至少在比如在美国，以美国为例，被神给摧毁掉了，至少有三座啊，三座神吧啊。第一个金钱方面的啊，这个金钱方面出现了很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很多以金钱谋生的人，他们感受到了这个金融的危机。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娱乐方面的。人们发现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的进出，无论是电影院还是一些娱乐的场所。当然，人们还在拼命的呼喊说：“让我们进去啊！”人们在我们知道，在去年这个政府呼吁自诉的时候，很多的人仍然不肯去关这个爬进口的店。爬进口很早就是排的队已经很长了。你发现人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放弃这个娱乐啊这样一个权利。包括还有一个啊，像这个啊，他说有那个牧师说的体育。也是一个在美国的这个体育明星，他的呼风唤雨啊，影响力巨大，他的一个可能他的一个 Twitter 或者他的一个Facebook 之类的，他的那个追随他的人关注者可能都是几百万的人。所以呢，这些人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自以为是，他们呢甚至权力大到他们可以去 这个呼风唤雨，要影响那些他们的粉丝来从而你影响他们国家的这个政局啊。在他们选举的时候这个明星们他们的利益比较相通，他们站在一起就是跟说这个我们一起来投票，要把某某人给他投下去啊。大家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大选当中，这些明星们非常的狂傲因为他们影响力巨大的因为他们在比赛当中通过他们高超的技巧，让人似乎觉得他们无所不能，人们甚至在球场上开始膜拜这些顶级的这些运动员。然而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人自以为是狂傲要做神的时候，就是他的灾难临到他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夸口。所以神教所谓无论是金钱也好，娱乐也好，还是体育也好，我相信还有各种无数的这些所谓的神都在这次疫情之下现了原形，无法站立。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上次讲到提过这个影响力的问题，很多的人在这个疫情面前无法抬起头来，找不到真正的答案。神在当年在埃及要领他的百姓出来以前，在埃及行了这降下十个灾，每一灾对应一个埃及的神，把所有的埃及那些捧起来的神，挟制人心的那些虚假的那些偶像，全都败坏了一遍，一个一个的败坏，直到最后全部连法老全部都吞灭到这个海中。神就是要证明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位神，因为其他的全都是虚假的，在神的面前是无法站立的。人非常的狂傲。有一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到说，现在人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感觉应该 越来越文明才对，可是为什么好像没有比过去的那些时代的人道德更加的增长，好像应该是意识形态更加先进才对。我不由得想起了在创世纪里头提到了这个该隐的后代。该隐这个人呢，是他谋杀了他的这个兄弟亚伯，是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起的谋杀案。这个该隐呢，在那个之后呢，神给了他恩典，给了他一个记号，让他不至于被人见到他把他杀掉。但是这个该隐，从而这个该隐已有了他自己的后代。当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讲到这个该隐他的后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后代很杰出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往前看一下第四章创世纪。这个该隐呢，他这个生了一些后代啊，这边讲到他的后代里头有几个人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这个第四章的这个二十节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挺绕口的啊。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啊。这个这些人他是初期这个可以说是人类赖以夸口的这些文明的一个开创者。有一派的人，这一派的他的这个血统，这一派的族系呢，是一群不敬虔的人，是一群与神为敌的人。于是他们在大力的发展他们的这个科技文明，所谓的人的这个智慧，把它给创造出灿烂辉煌的这些所谓的人类的文明。直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第十一章出现了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事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让我们看到人在神的面前背离神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而且呢以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夸口。他们说，我们来造一座塔吧，通天的塔，来纪念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开。人的团结若没有神在当中，有的时候是一件灾难的事情。人狂傲自大，以为自己可以代替神，他要通天，这表明人的一种野心，要做神的野心。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千百年来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派人仍然是存在的。而且对于最抵挡基督教会的，并不是其他的宗教，而是人本主义。人自以为是，人要代替神，人以自己的文明来夸口，以他的社会福祉，以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夸口。然而这些都是虚空的，这些人呢，是非常危险的。该隐的后代生动地刻画出了这样的一派人，到如今仍然是这样。我们最近听说比尔盖茨有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啊，他要这个给地球实行这个人工降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计划，有人听说过吗？啊，我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你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讲了哈。我稍微讲几，当然开玩笑，他是说有这个一个野心，是要给地球人工降温啊。他说这个太阳 现在最近这个地球升温，地球温暖化，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一个瑞典的小女孩子就可以说是一夜成名因为她痛斥这个所谓的那些大人们没有好好的负起责任来保护好这个地球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瑞典这个国家也好，北欧的那些国家也好，是非常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和那种灵非常强势的一个地方。他们非常强调人的我如何去享受生活、社会福祉，然后呢，非常的理性，全部都要是我的头脑能理解的，一切都是以人的道德观念来出发。所以那些地方是最早，往往是最早出现这个同性婚合法化的地方。我说那些国家，你会发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的。你如果说禁止堕胎的话，他说不，这是我的权利，我要堕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这就叫做人本主义，人是以自己为所有最高的决策者，目中无神。那小女孩子成名以后，我们知道说了这个温暖话，比尔盖茨更厉害，他说呢，我要就设置一个在这个这个地球上空设置一个一圈那种释放一种气体。我不是特别的懂大概你就听一个大概的意思就好了。释放一圈这个气体，说当那个太阳照射到地球的时候呢，先被这圈这个物质气体给反射回去一些到外边去，也就是从而减少这个阳光照到地球上的这个量，从而达到这个降温的效果。你不觉得非常的疯狂吗？我第一个要问的是，谁给比尔盖茨这个许可？这个地球是他家的吗？你知道这些巨鳄这种大企业的人，他们非常的有钱，富可敌国的人，他们的影响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行，那我们就撤，这我们所有来用我们这个产品的那些亿万的用户全部可能都要起来给你抗议，给你搞乱子。于是他们认为他手中有好大的一个影响力，开始操纵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企图要操纵整个政府涉及到政治他们也要干预，也要介入。所以人狂妄到一定的程度，就想要去掌管一切。我们看到这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以前，圣经描述讲到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被这个埃及人奴役压榨，让他们做非常多的苦工。说以色列人就哀嚎，就说觉得他们的这个命苦。在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命运当中，我们看到也许有人在问说，他们的祖宗的神在哪里？神的应许在哪里？然而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话，在40和41节说到，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句话非常准确的精准告诉我们说，神他的时间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时间，一切都是他凭着他的大能的主权所定好的。弟兄姐妹们，不是神没有彰显，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我们需要仰望神，而且带着对神的确信，他做他的事情是有他的这个时间的。到了这一天满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去，照着他所答应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今天我们看到在刚刚读到的是逾越节的诞生的过程。这个逾越节是如何来的？是他们在这个当第十个灾降下来以前，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做好预备，要做好预备，要预备羔羊，把这个羔羊宰了以后呢，你们要吃羔羊的肉，他的血要取一些抹在你们家的门框门楣上，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记号，从以这个记号为准，神就不进去，不让这个灭命的天使进去去击杀以色列人家的这个长子，唯有埃及人，因为他们家门框上没有这个羔羊的血的标记。于是呢，灭命的天使全都进入到埃及的家中，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法老，还是说那些在下层社会的人，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长子全部都被击杀掉。然而唯有以色列人，他们的各家得蒙保守，所以这个羊的血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标志，是一个极大一个区分的标志。我们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逾越节，这个吃的这个羊羔，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他在 那一个逾越节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所带来的这个救赎，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个圣餐的问题。我们要说的是，今天主的这个宝血对于我们圣徒来说有怎样的功效？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一个成圣的标记。在这个刚刚读到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说到，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就成为了一个标记。这个于是呢，他们就这是在这个第二十三节也说到，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框上和左右的门楣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个羊的血成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区分。换句话说，这些灭命的天使，他们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命令，说要去开始灭这个长子。在他们的眼中，不是没有所谓的以色列人他的血统，他还有埃及人的血统有什么区别？不在乎说住在那个家里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那个家里的人他做过怎样的事情，就在那一夜，这个天使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他的门楣上是不是有这个羔羊的血迹。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不管他以前是怎样的人，只要他听命把这个羊的血抹在他的门框和门楣上，这一家就得蒙保守。这是一个生和死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分界线。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是比别人更强的。不管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本质上都是罪人。我们的神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正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了这个羔羊的血的遮盖，所以他们才蒙了保守。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任何一个的人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比教会外面的人更好，不要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我比他们更加配得坐在这里，更加比他们配得去领受主的恩典。错了，我们从本质上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堕落的本性，犯罪的倾向。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时候，这个罪性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一天，这个倾向就还在。然而我们的区别是因为我们蒙了怜悯和恩典的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阿们。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说看那旧事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以过去的眼光在看自己，也不能再以过去的眼光去看别人，不管他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管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在主的里头的时候，当我们都领受了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免去神的审判和愤怒的唯一的一个标记，就是耶稣的羔羊，神羔羊的血使我们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标记。成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开的意思。这是一道清晰的生与死的分界线，就是有没有羔羊血的遮盖，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是成圣的标记。这边还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第四十八和四十九节有这样一句话说到，说呢，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着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这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恩典呢，从起初就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领受这个羔羊的血涂在他家的门楣上，他们都可以得救。以色列人在这里，然而即便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愿意投靠神的百姓，他愿意加入到这些人的行列当中，他就被看作是和以色列人是一对等的身份，同归一律，没有什么特殊，他也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反之，这边圣经还提醒我们说提醒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这个自己的房屋，直到早晨。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离开了这个宝血的遮盖的话，我们自己所有赖以夸口的这些资本就全都失去了。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时代当中，唯一的一个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是在神的家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要祷告，要知道离开这个宝血的遮盖，在外面进入到外面的这个埃及，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那里是没有生命的，那些人都要走向灭亡。然而唯有在宝血遮盖的家中，他们可以得蒙平安，得蒙保守。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更不要远离神，要常常的警醒祷告，省察我们是不是谦卑仍然隐藏在神的宝血的遮盖之下。所以宝血是区分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的唯一的一个标记。当这个宝血成为一个成圣的标记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是说任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够绕过神而直接临到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是属神的人，这成为一个标记。任何的一个人，如果他是在主里面的话，所有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经过天父他的考量，他的筛选，他的许可，才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头发主都数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担忧什么样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凭着神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作为一个标记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分别为圣的标记，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确信，不要忧虑，不要担心和害怕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宝血是一个成圣的标记。宝血还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得救的凭据。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从这个26节看到第30节。这边说到，他们吃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基督在这段话里头提到说他们要喝的这个葡萄汁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立约有很多种的方式，有很多的凭据，有的是盐的约，盐是一种不容易腐坏的东西，所以呢，盐常常作为一个立约的凭据，就是说我们的约也要像这个盐一样，要持续下去，不可以改变的，要保持稳定，不可以改变，恒久不变。然而，在这个所有的约当中，血的约是最高的一个约。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血是生命，他的生命以他的宝血来立约，告诉我们他所立的这个约，这个新的约，是一个永远都不改变的约。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也在帮一家的弟兄姐妹处理这个合同上的问题。我们在看到这个契约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思考。当我们看到人之间的契约的时候，我们要提到，我们要讲信用，因为契约讲的就是信用，你是如何签订的，我们就要如何去遵守。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可知的因素在里头。第一个，人是不可信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能这么讲，大家不要对身边的人总怀疑也不好，而是说人有这个堕落的本性，总有耍诡诈的时候。也许他给你立了约，但是他可以不遵守，而且立约的这里面的内容，也许你还不太清楚的时候，他会有各种的诡诈在里头，有很多的陷阱是你掉到这个陷阱里头。我们都看到这个人的约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诡诈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永远的宝血 和我们所有圣徒立下的这个约，弟兄姐妹们，虽然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常的约，然而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值得我们一生去持守的，持守到底的一个约，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信赖的一个约，这是用他的宝血来设立的一个约，凡在他里面的人就有生命，凡在他里面的人就有生命。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提到说，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当时的人听不懂，说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在说什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都来谣传说这个教会的人是一群茹毛饮血的野人，吃肉喝血。其实他们错误了谣传，断章取义，不知道说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他的宝血。他用他的血，他的血是生命，与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下永远的约。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是我们得救的凭据。第三个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我们得胜的保障。让我们看到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十到十一节。启示录十二章的十到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阿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羔羊的血，是使我们这个征战得胜的一个保障。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赎罪的血。圣经告诉我们，在旧约里头，我们献了各种各样的，以色列人奉命献各种各样的牲畜，然后这个牲畜的血只不过是一种提醒，提醒，提醒他们是有罪的，提醒他们的罪必须用生命来偿还。然而希伯来书说的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说，牲畜的血断不能够除罪，一个牲畜的血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唯有那没有瑕疵的，唯有那没有罪的人，他可以去除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要献的这个要吃掉的这个月节的羊羔，不是随随便便拿一只都可以的，有很多的要求，它是必须是一只公羊羔，它是无瑕疵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选择了道成肉身，有跟我们一样的软弱，然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纯洁无瑕无疵的我们救主，所以他唯有他配得来为我们献祭，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所以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是赎罪的血，是有完全的赎罪的功效的，完全的功效。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在咽气以前说了两个字，说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已经将我们所有的罪的代价都已经付清了。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再努力让去讨好神，你不需要去努力就通过你的做的功，通过你的表现来使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义。不，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将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赎清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没有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有身体和心灵疲乏的时候，我们都有累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危难临到的时候也会惧怕，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在遭遇挫折的时候也有暂时意志消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通路。希伯来书说的非常的清楚，在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 随时的帮助。阿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然而我们不要把这个软弱和犯罪画一个等号。有人常说我最近又软弱了，其实他应该说我最近又犯罪了。我不让大家把混淆这个犯罪的概念，比如说哎，最近我太软弱了，最近某某人很软弱，不要把它和犯罪总画在一起，说总软弱总软弱，你就说你犯罪就好了嘛，对不对？说我们有软弱，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虽有软弱神给我们恩典，然而这个恩典不是让我们去挥霍，不是让我们去亵渎，不是让我们说凭着好像是我们的过犯增多叫恩典显多，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谬论。保罗说断乎不可。弟兄姐妹们，我们虽有软弱，然而领受神的恩典以后，凭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和宝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犯罪、这些诱惑和试探，来走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我要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全能，它是我们成圣的标记，标志着我们成为属神的人，蒙了神特殊的关照，是会受到特殊的待遇、特殊的权柄，因为这是一个拣选的标志。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因为这是他立约的凭据。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和他的门徒一起喝了葡萄汁，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为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宝血是我们得胜的保障。弟兄姐妹，不管有人如何去控告我们，如果你的内心或者是仇敌控告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错，我们不小心偶尔还会被过犯所生，然而主给了我们一条恩典的道路，他告诉我们说当若我们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洗净我们的不义。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来持守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局之下，再次回想在那一个可怕的夜晚，当以色列当埃及全体痛苦哀嚎，因为失去了他们家中的长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家每一个人都得蒙保守，因为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因为在有羔羊的血所遮盖的这个房屋之下，那里有真正的平安，那里有生命，不同于这个世界，不同于埃及那些在那里哀叹的人、绝望的人、那些走向灭亡的人。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局之下，神也在提醒我们说要留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要遮盖隐藏在他的宝血之下，让我们来警醒祷告，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盼望，更提醒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更是要去警醒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这是我最后我们来读一下一段经文来结束，是在彼得前书的1章17到19节。彼得前书1章17到19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一起来读，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宝贵的应许，主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到今天仍然大有功效，主啊，作用在所有愿意相信进入这宝血遮盖当中的人。主啊，今天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局，在这样一个黑暗所看不到盼望的时局之下，主啊，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宝贵。然而主你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就是在这幕后的日子里，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教会，来成为地上的光，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塔，将主的救恩、将这盼望能够带给主啊那些还没有认识真理的人。愿主使我们能够站立，纵然我们深信逼迫也会临到，纵然我们深信传道的路是不容易的，纵然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来，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的，主啊，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奉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的名，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将我们所有的软弱都向你来坦白，主啊，都向你来告白。我们深信主啊你是怜悯人的，是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祷告的是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再一次的主啊用你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应许，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使我们再一次的主啊，能够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胜，无论有怎样的软弱，跌倒的有多么的厉害，主啊，有多么的沮丧，主啊，在这个时候多么的进入多大的属灵的低潮，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再一次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立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主啊，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今天圣餐的时间，主啊，你给我们恩典，主啊，叫我们更加的主啊，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主你给我们所立下这个约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约，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